谭小琴浅笑的模样定格在了29岁。2012年11月11日，他被监控拍到进入朋友住处。第二天，他的朋友从住处运出一个超大的行李箱。后来，这个行李箱一路从广州到了揭阳普宁。失踪18天后，在一条河涌内，谭小琴的遗体在用水泥浇筑的铁皮桶内被发现了。这几天，谭二妹和谭三妹进入大姐谭小琴生前的住处前会停住脚步。他们说自己总想着，或许大姐还在家里，或许还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又或许还在房间里睡觉。但是他们的姐姐已经去世了，以那么突然和残酷的形式。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《水泥封桶抛尸案》。
回到现场，寻找真相。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11月11日下午6点，最先给谭小琴打电话的是谭三妹。在哪儿呢？她像往常一样问大姐要不要回家吃饭。啊，我在外面。谭小琴没有多说，三妹也没有多想。晚上7点多，谭某打去电话，得到的回应是跟朋友吃饭。晚上7点半，发货物流打电话给谭小琴，他说自己第二天会亲自去取货。谭小琴开了个服装小档口，生意一般。晚上8点半，最后一个电话是谭小弟打的。11月11日是光棍节，他想让大姐帮忙买点东西。从此之后，谭小琴的电话便再也没有拨通过。11月12日，物流公司告知谭三妹联系不到谭小琴。当时觉得大姐可能出去玩了，三妹没有太在意。等到13日，谭小琴的手机依然是关机，他们开始紧张了。做生意的人一般是不会关机的。当天家属报警，警方发现谭小琴没有住过酒店，也没有购买过长途车票。谭三妹发动了所有能找到的朋友帮忙寻找。谭小琴的高中同学欧阳想办法获取了他的 QQ 密码，修改签名，联系好友打探，也试图通过手机定位等寻觅蛛丝马迹，但都是毫无所获的。失踪的第三天，谭小琴的男朋友想起了一个人，小琴对面档口档主的弟弟陈某某。因为之前小琴曾经借过陈某某的银行卡转账，最近卡里剩下的3000块钱都被陈某某取走了，卡也被注销了。大姐说如果陈某某不还钱就去告他。谭三妹回忆，大姐失踪前几天，陈某某都跟大姐联系过，说要还钱并解释清楚这件事情。谭三妹立即与陈某某的姐姐取得联系，拿到了她的电话号码和居住地址。家人立即赶到陈某某家租住的新市紫金花园了解情况。由于不知道具体的房号，大门的监控也没有取得相关的信息，眼看就要一无所获了。这个时候，谭小妹接到了谭小琴一个朋友的电话。光棍节当天傍晚6点半，这个朋友曾经给谭小琴打过电话。原来当日，谭小琴和这个朋友曾经约好一起吃饭，只是这位朋友临时有事，所以电话告知谭小琴无法赴约。当时谭小琴告诉他晚上会去和另一个人吃饭。通过这位朋友的描述，谭三妹判断跟大姐吃饭的人正是陈某某。到这一刻，家人判断最后一个见过谭小琴的就是陈某某。而在紫金花园小区的监控视频中也证实了这个判断。他们发现11月11日傍晚6点39分，陈某某带着谭小琴走进了自己的住处，直到凌晨也没有出来过。大家认识那么久了，还一起出去唱过歌，平时看他也老实，完全没想到会做这种事儿。谭三妹在看监控之后就打电话给陈某某，问他有没有见过其大姐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一点都不惊讶。他说11号谭小琴确实来他家吃过饭，只是晚上10点多接到男朋友的电话就走了。跟他打电话时，大姐男朋友就在我身边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。谭三妹很是生气。当时陈某某还说自己在汕头陪伴自己生病的父亲。当天谭三妹一直把监控看到了11月12日凌晨，也没有看着自己姐姐的踪影。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上去就不下来了呢？他们不甘心。陈某某家在10楼，除了门口的大门根本就没有其他出口。在姐姐失踪的第四天，谭三妹又跑到紫金花园查看监控。这一次，一个奇怪的画面出现在眼前。陈某某所在楼下的监控显示，11月12日上午10点， 陈某某从楼道走出之后，不一会儿便提了一个超大的行李箱回来。大约中午12点，他又拖着这个超大的行李箱走出来。从画面陈某某的动作来看，此时的行李箱似乎是十分沉重的，在侧身走下阶梯的时候显得十分费力。而在楼道外，陈某某早已经叫好一辆出租车等候在此。最终在这个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，这个超大的行李箱被抬上了出租车。只是箱子实在是太大了，出租车的后备箱都盖不住。他1米7的个子，170多斤的体重都提得那么费力，箱子里能有什么？谭三妹说，看到这个箱子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害怕了，立即报警叫来警察。当谭三妹再次打电话质问陈某某时，对方改口了，他说我姐姐晚上9点多就走了。得知这一消息，谭二妹立即从贵州赶来广州。11月17日，父母也从湖南赶来，跟二妹一同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。11月29日，在苦苦等待了18天之后，谭小琴的家人们收到了警方传来的噩耗，在广东揭阳普宁发现了谭小琴的尸体。谭小琴被装入了一个大铁桶，里面浇筑满了水泥，被丢弃在一条小河涌里。尸体发现时，水泥已经凝固了。警方怕我们承受不了，不敢让我们看。十几天之后，谭家两姊妹回忆起大姐，还是止不住的流眼泪。谭小琴身上20000多元的现金没了，银行卡里也是陆陆续续的被取走了13万。警方抓到陈某某时，他身上还有谭小琴的银行卡和一个镀金的小饰品。失踪当日，谭小琴穿着蓝色的牛仔外套和黑色的长袜。警方告诉他们，谭小琴是窒息死亡，被掐过，也被枕头闷过。
他在死前承受了多大的折磨呢？
谭二妹想也不敢想，这么节约的大姐要怎么威胁他才肯告诉对方的密码呢？对谭家姐们来说，现在还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，因为陈某某的姐姐一直跟自家大姐关系很好。谭小琴档口的保险是向陈某某的嫂子购买的，吊牌也是在陈某某的姐夫那里办的。发现了超大行李箱的监控之后，陈某某每天都跟谭二妹打电话，他一再强调，你姐不见了，我也很着急，还说你们不要搅得我不安宁，甚至向其全家人保证绝对没有干过坏事。谭二妹说，只是到了最后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。犯罪嫌疑人陈某某28岁，广东普宁人，事发前在广州跟随亲友从事服装生意。父母知道这件事后，天天以泪洗脸。得知事件之后，77岁的陈父和63岁的陈母也陷入了悲痛。陈父在2002年就得了脑血栓，今年住院急救2次，上有老下有一个年幼的孩子。据陈某某的姐姐称，生孩子时陈某某的老婆还没到结婚年龄，后来两人感情不好，经常吵架，就在2006年分手了。随后7岁的孩子留在了老家。他平时不偷不抢，为人也不错呀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家人也是不敢相信的，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呢。陈小姐表示，弟弟在广州工作12年，来自己档口帮忙的时候，每个月都给他支付工资，一旦不够花，陈某某还会预支，每次都是几百一千的拿。至于双亲的赡养费和医疗费，都是姐姐几个人出，她从来就没操过心。至于之前的工作，陈小姐记得她在中山大学做过空调搬运，还有美发学徒，其他的都已经记不清了。至于跟死者的关系，陈小姐说，好像跟那个女孩子的关系应该是不错的。根据陈某某交代，他和受害人谭小琴以前曾经是工友。11月11日，他和谭某发生了纠纷，期间就杀害了谭某。11月12日上午，他用一个大旅行箱将被害人的尸体运离了案发现场，之后辗转送至了位于揭阳普宁的老家。他找到一个老乡协助，在揭阳普宁当地将尸体投入了一个空置的铁皮油桶后，用水泥封死，最终丢弃在当地的一条河涌内。来自湖南衡阳的谭小琴是家中4姐弟的老大，也是家里的顶梁柱。读到高二的时候，因为家庭困难，他辍学来到广东惠州打工，当年他17岁。随后小琴又辗转于东莞和广州，最初在厂里做工，到出事前是经营服装生意。从小到大，小琴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，一直都是父母的骄傲和弟妹的榜样。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他会用这样的方式离开，留下的只有无尽的伤痛。作为长女，小琴一直很孝顺。唐二妹说，家里的装修、家具和电视都是大姐买的，而给奶奶的衣服、营养品 她从来也不吝啬，而作为大姐，她也经常帮衬着弟弟妹妹，经常接济弟弟妹妹们，给他们发红包。而作为亲戚，她总是力所能及，能帮就帮。她曾经帮一位堂妹找过会计工作，帮家乡开服装店的表妹拿货，还借钱给自己的表哥，只是担心他的孩子没钱上学。作为朋友，她也是热心仗义。以前在东莞打工的时候，月工资只有2000块钱的他，见到朋友阿娜陷入困境，便义不容辞地拿出一个月工资买下了他手中的鸡鸭货。小琴的尸体在揭阳普宁被发现后，家乡来了20多个人，都是为了送一送这个美丽善良的姑娘。好，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。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